所以呢，喜欢游山玩水的人也要注意了。反正我们就是不能啊，修行人不能培养任何的，不是说不能培养任何的是嗜好，而是说不能单着任何的这个景物哈，任何的这个事跟物啊。那如果说呢，他将要呢投身到这个畜生道的话啊，那他就是呢会看到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山岩哦，山岩里面呢它有这个洞穴。哦，里面有这个洞穴，那洞穴里面是当然是比较不是那么光明的。然后或者呢，他会看到的境界像是说地下呢有这个凹陷，哦，有凹洞哈，或者是说在这个山里面这个雾气这个整个就是雾蒙蒙的，对，就是那个雾气非常重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像我们在山里面这个开车的时候，那雾气很重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前方2公尺就已经看不到那个路了哈，这种状况呢就是属于这个畜生道的这个境界哈。那如果说呢是这个要投身到这个恶鬼道的这个境界的话呢，他所看到的呢就是这个草木呢非常的这个荒凉的地方，还有很干枯的地方哈，就是呢非常的枯槁的一种境界啊，或者是说在这个林中里面有这个沼泽哈，就不是很清净的一种境界哈。那如果说他是将要投身到地狱道的话，哦，他呢就会听到这个凄厉的这个嚎叫的这个声音，哦，那其实呢，在这个如果要细讲的话，通常还是会先听到像唱歌的声音，然后走近的时候听到的是这个转变成那个地狱的这个哀嚎的这个声音了，哦，对，因为他就是他的这个业力的关系嘛，所以他在这个他的这个幻视里面呢，啊，他会把这个在地狱众生那一种悲苦啊哀嚎的那种声音，他听成是曼妙的这个歌声，可是他当他趋近的时候，他结果听到的是凄厉的哀嚎，非常恐怖的一个境界。或者说那个地方啊，就是这个阴森森的哈，阴森森的，或者是这个他那个房子啊，虽然也是房子哦，可是他那个是非常就是整个好像那个环境啊，我们说好像是一个阴天哦，非常阴暗的天气，雨下不来的这一种，就是没有这个阳光灿烂的这个状况。然后你看到就是这个黑白的这个屋子相间的，好，哦，相间的，就是交错的这个状况，这个呢也是一个地狱道呢将要投身地狱道的境界哦。然后或者是说看到这个地上啊，它有这个黑洞，哦，深不见底的黑洞，哦，或者是这个它走在这个路上啊是非常黑非常黑没有灯的这个地状况，哦，那想了这么多，那我们呢，哦，就是呢大概知道之后呢，就知道说我们不要去这个熏习任何这个贪爱的这个习气，然后你只要记得说你要选择的境界像是哪一个，其他都不是就对了，其他都不是，然后你就是投身到你不管是当然是人道还是最好，因为到天道的话那还是享福的境界，享福的境界啊我们知道啊，欲界天就散乱心众嘛，那你色界天呢，你色界天你应该这个时候呢要投到色界天不容易，因为你如果要投到色界天你必须要有的那个条件你之前可能就可以上，那你散乱的境界你怎么能够修持呢，就是要在这个人道才能够，而且是在南瞻部洲才能够修持，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呢我们没有其他我们线下没有其他的这个修持的法门，比如说我们是这个汉传的大乘的，就是念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的法门，你就呢老老实实的呢念佛呢，从一至终啊，从你这个还没断气到你这个断气啊，初分细分，然后那个这个临终中阴实相中阴投身中阴，你不管你就是祈请阿弥陀佛来接引你。那最好的状况呢就是他不但呢就是这个预知实质，他也根本不用经历这个中阴的境界呢，就一早就接走，还没这个断气就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那这样呢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依据呢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因缘不一样，你可以选择呢你合适的这个合适的方法。那这个是呢就是这个藏传的这个教典呢，它对于这个中阴的状况的一个补充。好，那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像那个我们说那个我们这个众生它是四身嘛，四身像湿身就像那个有没有像那个青蛙，它就要经过那个水气 要经过这个水汽它才能够这个生的。青蛙它虽然是卵，可是它必须要在水里面它才能够这个孵化，这个就是属于湿生。那化生它是 无中生有，就是说它突然就化现。那这个呢是像天道众生，它就是化生啊。轨道有化生也有胎生，因为它的这个它不同的这个受生啊，它这个不同的受生，它所就是说它所显现的那一种习气是不一样的。然后它如果说它要投身到那里的话，它如果是要投身到这个湿生的这种境界的话，它所求的它所贪的就是那个香气。那如果是化生呢，它就是它贪求住处。那我们胎生跟卵生不一样啊，胎生跟卵生它就是这个情欲比较重，对。然后这个湿生跟这化生呢，它就不需要这些嘛，它只需要就是它这个它要在哪个地方出生。那其实中阴境界它本来我们说它是寻香，它本来就是一直于香的在活命，所以但是因为他湿生，他不是像我们这个胎生的这个欲这么重啊。对，佛父是慈悲啊，就是一个是慈悲，一个是空性。佛母是智慧化成形象，所以我们刚才讲说，他所有的这些是一种表法，所谓的表法，他是用物质来表达精神。对，所以他只是用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形象来表达说他般若空性的智慧这样的一个精神。他本身代表慈悲，他所拿的这个般若经典，我们说般若佛母，般若是诸佛之母，所以他已经执持了，他就是以这个般若经典来转化佛母这样的一个形象。他是七佛之师，每一尊菩萨，对，要看你用在哪里。如果说你今天，我们今天是拿这个悲智愿行，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然后这个地藏菩萨，那他们的表法，其实每一尊菩萨他都具足悲智愿行，但是他只是说给我们众生啊，分别心很重嘛。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它在这个时候它代表的是一个智慧的形象。可是我们刚才讲的是说，为什么讲这个双生的形象，佛父佛母形象，为什么它没有这个佛母的这个形象，就是它这个佛母已经呢转换成它手中的般若经典的，那它等于它本身是属于佛父的形象，佛母就是经典的经典显现佛母，所以它一样是悲智双运的。对，就是我们这个表法，你在不同的时候你有不同的诠释。对对对，这个认证就是其实就是你认出它是你的熟境界，然后你投入那个光明，那个光明是你自信显发出来，你投入，你就你本身投入你的自信当中，你当下证得法身佛的境界。对对，就你就进入到那个光明境界，这个光明境界其实就是你的自信，对，所以你才能够证得法身佛。那为什么藏传的这个佛法他会很重视这个死亡这一件事情？所以啊，他就是因为说，在这个阶段，其实是我们成就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他藏传很多的大德，他们都是中阴成就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讲说，为什么他那时候已经就是没有了那个在那个我们说贪嗔痴烦恼止息了，他不是就没有了，不是清净了，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因为身体他这个神识已经卸脱了这个身体的粗重的时候，他暂时得到那个安歇的时候，他自信的光明就显透出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在一般来讲啊。啊，是，对，但是如果你能够掌握到那个一刹那的时候，哎呀，你就可以中阴，就你就可以解脱了。是，一般我们如果没有学这个教法，没有这个修行，有认证过这个见到这个光明相的话，通常这个临终中阴它是会错过的，所以我们就要实相中阴。 十相中阴的一个概念就是强光跟那个暗淡的光，温和的光，你一定就是丢到那个强光去，这是重点啊。那如果呢过了14天还不行的话，那就是呢就是看这个五个方法哪一个呢可以呢，如果不行的话，一定要投身的话，你就是找那个高楼大厦进去就对了。所以虽然看起来很多很多，可是呢你就是知道你要去哪个地方，你就把握那个地方。那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你就是要比如说你有这个修行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本尊法啊，或者是你有这个你对他有纯然信心的这个上师的话啊，那你可以祈请上师。其实啊如果说是一个修行成就的人，他不需要经过这些，因为他在这个他再生的时候已经到了解脱的境界，他不需要去这个他什么临终的时候他去修婆瓦那些都不用，他就是就会证入这个，他本来已经证入这个解脱的境界。那是我们就是说生前没有成就的话，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中阴的境界来寻求解脱，是非常好的这个解脱的一个这个机会。而这个文武百尊其实也是我们自信所本具的，所以为什么说藏传佛法我们常常在讲这个戒法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汉传啊这个戒法，因为呢这个我们的这个道宣律师啊，他把这个戒律啊整理得非常的好，也这历代很多的这个律宗的这个大德呢整理得很好。我们这个汉传佛法这个戒律啊，你光看他这个受戒的仪轨啊这个仪式啊都不得了的啊，你就是其他的这个传承呢都没有像我们这样子要登坛要怎么登，都是要非常就是依据这个如法如仪的这样来做。但是呢他这个我们常常会有人会问就是说我们最根本的三规五戒这个杀，说是这个自杀到底有没有犯戒，因为我们就会考据说因为自杀他没有对境啊，所以他不犯根本戒。可是在如果你在金刚乘的法门来讲的话，你自杀是犯了非常大的这个罪，因为你杀了你自身的文武百尊啊，你等于杀了这个各方的这个佛啊佛菩萨，所以自杀的这个罪非常的重。所以你刚才不同的传承，它虽然呢你就从这个没有差很多，就是看你根据的这个对对对，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罪过的事情嘛。但是我们不能就是说照我们自己的讲法，哎呀你的社会责任啊什么怎么样啊逃避啊，那个都不是这个我们立论的，而是说在教典怎么讲，我们依止教典这样子去判。他虽然没有犯根本，但是呢这个业非常的重。那如果说依据这个藏传的金刚乘的教典来讲的话，那你因为你就是杀了你自身的文武百尊，那业他就是不是普通的这个杀业而已嘛。他不是自己去自杀的吗？就是产后忧郁症嘛，一般如果说是产后忧郁症的话，还是自己去自杀的成分比较高。如果说今天是冤亲债主的这个力量的话，他看起来是自杀，其实是他力嘛，只是无形众生的这个力量嘛，所以他是另当别论。但是这个结果可能也不见得太好，因为他就等于他拖你下水成功啦。那之后呢，这些冤亲债主来找你的100%是三恶道嘛，还一定是很不好的嘛。那你这样子下去，你跟他的是过去的缘一定是很深嘛，所以你这样子下去的话，在尤其是如果你说你跳楼啊什么的，那种都是魂飞魄散的这个境界，绝对是不好。那就要看他的亲人帮他做的这一些之后的超见功德什么是可以转换的，我要帮他念佛这是可以转换的，那就是要看他的这个福德力了嘛，就是他也可以说我们其实有时候不用也不要太悲观啦，因为有时候这个缘你一定要了却吧，就跟他之间呢就是这样做一个化解。那之后呢，就如果你爱护他的这个亲人，你就是尽量的帮他做功德，尽量的呢帮他这个诵经念佛回向给他，让他呢就是能够投身一个好的一个境界。对啊，如果说今天是他是这个产后忧郁症三天，不是外力的无形的这个力量的话，这个就是 他跟这个孩子的业缘就是不好。所以这个经中也有经论里面有讲嘛，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本身啊、哦、我们说这个结胎，他在这个肚子里面不是38个7吗？到最后他要出来的时候，那个会有个风啊，就是那个业，不是我们这个地水火风的风哦，是业力的风，使令他就是时间到了，他就会头会转下嘛，头会这个向这个产门嘛。可是他如果说跟他的妈妈啊，过去啊，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这个福气不够啊，他可能啊，我们有听说过胎死腹中嘛。哦，或者是说他要出来的时候怎么刚好被脐带、哦、就是手脚就没弄好，脐带又勒死了，那就是他这个福力不足。可是这种状况有的时候啊，连他妈妈、啊、都深受其害，因为这个孩子要弄出来这个过程对母体的伤害也非常的大，那就是呢父母这个母子之间的恶缘很重，所以他今天呢就是要来给你这个做这个伤害，然后他自己福德也不够，没有办法出生。所以他今天如果说是他在怀这个孩子一开始呢，就是在整个过程就已经呢精神上面不稳定的话，那就是他跟他孩子之间的这种缘分。所以有一些还甚至根本就叫做什么子宫外孕，他来一会儿然后就让你去开个刀，那这个也是呢就是说来解冤解业的，就是那有的是这个已经怀了已经这个时间都满了，结果生出来呢就是这个生不出来，刚刚讲的就是这个胎死腹中，那或者是说你这个出生的过程里面呢出生就死了，那个都是跟他母亲之间啊，就是他们本身的这个缘分是不是很好。应该不是这样子，因为他那个业力的风他就是该出来就出来，而且其实他那个时候就是就我们这个经中来讲的话，他其实他整个过程对他来讲是痛不可当的，他那时候这个出来的时候那个皮肤啊，我们看起来是皮肤，其实就好像我们这个表面那个皮这样拉开来那个鲜肉一样，这样子风碰到那个空气啊，像风在刀在割一样，非常痛的，所以这个他不可能没有知觉在那边睡觉，那可能跟他的身体的状况有关啊，跟他那时候的这个身体状况有关，不清楚，对，对，一般来讲，他为什么要哭？当然我们会说，我们就是一般文人的浪漫的说法，就是说，哎呀，我们人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哇哇坠地哭啊哭啊，就是文人浪漫的说法。可是在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他这个哭啊，在医学来讲，他这个哭就是因为他必须要。这个呼吸嘛，因为之前在母亲的这个胎中，她是靠这个羊水脐带在这个维持，可是她只要一离开母胎，她必须要靠自己呼吸，所以她这个时候这个还没打开来，就像我们死的时候，就是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这个气整个出来之后，这个我们这个肺呀、肺叶它就要收缩起来了嘛，它整个就要包起来，不用了。不用就关闭嘛，那他现在以前在这个母胎里面小小的这个肺啊，还没启用嘛，现在这个要开始要呼吸，这个打不开要有强力嘛，他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氧气，他要哭啊，哭就是属于这个大量呼吸嘛，对啊，他就是有他这个生理的这个需求，但是他如果那时候没有那个现象的话，就是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其实像我们从小也没有收经过的人也很多，就是有时候看你怎么解读，我们还是以佛法的方式来做会比较好。对啊，其实你可以念大悲咒给他，因为其实大乘佛法一样可以成就佛道。如果说我们不愿意，就是说不要说不愿意啦，就觉得说我们的这个根器是在这个上面的话，你直接修菩提道次第广论，你直接修大乘，你一样可以成就无上佛果。那有一些人呢，他是他宿世的这个因缘嘛，因为密法里面他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是我只要进到这一个藏传的这一个金刚乘的道场，我什么法都要修，还要看师父，看你的根器适合什么样的法，才能够成为你终身修持的这个法门。像这个密勒日巴尊者，这个马尔巴大师，他传他的这个法，他也是有指定修持的啊。那这是什么法是要交代哪个徒弟去传承的，也是成为你这个主要的这个法门之一。这个还不是每个人都有因缘的。 没关系，他如果说是跟到一个好的上司，上司老师会帮他抉择，跟我们，因为我们作为这个父母的哦，尤其是做父母的，会因为我们对孩子的这个特别的爱心，也许就会失去一个比较客观的观察，因为每个人他宿世来的这一种这个根性不一样，他也许他根本他后来他去南传学习他特别相应，他这个时间不能够就表示他未来会一直走这一条路，他如果他自己有这个意愿的话，当然是随喜功德哦。嗯，大乘佛法是不会鼓励这样子，然后就是说常常会有人提到说这个修不进观，就是当年佛寺的时候修不进观，有几十位的这个六十位比丘他们这个自杀的这个事情，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佛呢他是有约制的，他不是赞成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这些比丘他有他宿世的因缘，他不是说完全单纯就是修不进观是一个缘启发他这个宿世的这个恶业现前，但是不是说他完全是受这个修不进观，修不进观最后我们说不进观是修到要达到我们内心的清净才是一个正确的修行，那至于说成就的四果的阿罗汉在佛世的时候，像这些很多大弟子都先佛入灭嘛，我们也知道说最后的这个弟子存陀他须跋陀他不是存陀，是存陀是这个现供的，是须跋陀他本来是外道的梵志，他佛已经呢病很重了，那他最后去听佛说法，马上证得四果，善根非常的利，非常深厚，那就先佛入灭，本来是佛病重在那里，那个都是佛所允许的，因为呢他们就是声闻人啊。不过我们就是说大乘法来讲的话，都是把它当作一种示现看，就是他们声闻人他就是我的自我解脱，他到四果阿罗汉他已经圆满了他声闻乘的这个解脱了，所以他可以随他的意这个入灭，像这个舍利弗他是请示过佛的，他们都是请示过佛的就先行入灭了，那这个呢他是没有自杀的过失的，因为他已经彻底解脱的，但是呢在大乘佛法来讲的话，他就是到涅槃的境界里面去修习嘛，做一个长时间的休假嘛，这个八万大劫之后呢他还是得再来继续呢，就是回小向大，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还是要在最终还是要成就佛果的，那如果说是不是这样子的话，是呢当然是得到佛的这个认可是最好的，那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他至少最少他要到四果阿罗汉，他的这个境界他已经真的是不受后有的这种境界，他在这个声闻乘已经到了无学的果位，他可以就是说看这个因缘他可以就是入涅，那如果说不是这样，他这个东西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过失，这是他的恶业现前啊，他的恶业现前，所以为什么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恶业现前，很多杀人犯都是恶业现前啊，本来需要去小偷一下结果变成这个灭门血案，这个都是恶业现前，所以这个东西你看他现在他跳下去，他只是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我们在社会事件很多嘛，像之前几年前这个灭门血案啊，他过去跟对方有相当深的这个冤仇肯定是有，但是呢他这个恶业现前，你不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是不能既往不咎啊，他过去所做的他还是他应该要承受的，是是是，他犯了杀罪，他没有，我看他如果今天不去找他，他这个跟他之间的这个业也始终在的，可是他这样子示现的时候，他之后他是被启发的，对方他是被启发的，我们说我们其他的我们现在不清楚的案例我们不讲，我们说安世高好了，他两次来中国，但是他最后是渡了对方的，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对方人家他杀了他以为不知道，但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另外还那个命债，他就把那个这两个人都渡了，那这个时候呢不但启发他们的善根，他们之间的业缘就了了，他以后来啊再来世间他菩提道啊就很顺，他不用在这边 不用在这个已经弘法利生，已经就是这个已经走到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关键，然后突然又跑杀出一个人来跟你要命要干嘛的，他就是把他这个修道上菩提障碍，菩提道上的障碍就清净掉了。对，我先把我该还的先还一还，这样子。在大乘佛法来讲，你即使是这个四果的阿罗汉，最好呢也是随顺因缘，什么时候呢时间到就这个随这个时间啊缘集，可能呢对于这个世人呢比较不会误导。你看这么一做，我们就很多的 confuse， 就想到底是不是这个，对，会有一些误导。所以这个包括说有人说要克己举证，克己举证讲的是说这个在限定这个时间内我要这个修正到什么程度。可是有一些人他把它当成说我克己举证，我发愿我两年内我一年内我要念到说我要往生西方，那这样子就也不是一种，还是要自然一点的来修行。不然其实他如果他不是佛门内的人，他会觉得说在他们看起来，我们说四果罗汉他叫入灭，可是就是你看人家就讲你可能自杀吧，修到自杀，但他们这个没有学习的人对他们来讲可能不是一个正面的启发。对，对对对对，还没有到这么严重，就是说误导吧，会有一些误导的作用。不过这也是看个人的这个善根啊。对对，你的业识的境界相，包括说那为什么他为什么会投现，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说，你如果今天你是要投胎到这个胎生的，他就是显现这个胎生，这个也是你的业识的境界相，因为你本身业感缘起嘛，你的业识招感什么样的因缘现起嘛。哦，所以你就会，诶，你他就会先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就是不会改变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光明的自信光明的显现是大家都会显现的。但是呢，到后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差别因缘，那就是你的业力招感什么样的缘起，那招感哪一道的这个投身。没错，所以其实中阴教法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认识到说，自求多福要在生前，看哪来来得及翻第几页啊，什么都没带在身边哦，还要算我到底哪一天了哦，哇，现在是怎么办哦？现在这个我们讲的是秘诀，但是这个秘诀之外，你到时候还是手忙脚乱啊，对啊。好，我们简单的讲哈，这个境界是会有的，而这个老法师讲的哈，是我们这个念佛法门啊。但老法师他讲是说，阿弥陀佛，如果我们今天念的是阿弥陀佛，魔不能化现为本尊，你的本尊是阿弥陀佛，魔不能化现，这老法师是这么讲。所以如果说今天是突然来一个这个药师佛，那你不能跟他去。因为魔他除了本尊之外，其他呢他都可以化现。但是在金刚圣的教法来讲的话，本尊也是可以化现的。所以啦，在这个印光祖师的这个文钞里面，他常常讲印光祖师他也是齁，就是从他的文钞里面看起来，他也是认为说魔他也是可以化现为本尊的，就是你修持的那一尊啦齁。就是因为他常常讲说，我们在这个念佛的时候，你不要一直想要求那个见相，因为你这个贪求，一直贪求的心，你会招感魔来。你只要一心不乱的念佛，这个才是重点。所以老和尚常常在提醒这个。那如果说我们是金刚圣的本尊，你要怎么做呢？你就是继续的，你这个本尊出现，本尊不是有本尊该念的咒语吗？那你就继续念啊。如果说它不是魔化现的话，这个现象呢，它就会坚固而清明。如果说它是魔化现的，这个现象境界，魔他没有办法承受本尊的这个咒语的这个威德力，他就会灭去。还有呢，你在这个修持这个法的时候，他有些法他会给你一些，每个法你在受持这个法的话，这个上师会给你一个秘密名，这个秘密名呢是只有本尊他可以知道。但是如果是魔来化现，他虽然可以化现本尊，他不能够知道你的秘密法名是什么。你这时候你可以跟他 check， 他答不出来的，他不是本尊，对，他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我们跟这个本尊之间的一个秘，对，所以一个秘密。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最简单就是你照你原来的这个修法继续修。 如果说他是魔化线的话，他就是他没有办法承受，一定会离开。那如果说他今天他是真正的本尊来现的话，他会这个镜像会清明，而且你的心是安定的，不是极尽脑洞之想，不会看到他太兴奋，然后整个心就乱掉了，那个就是魔境界、啊、对对，你是那个欢喜，你那种欣慰之心，不是扰动之心。极尽相就是我们那一种，就是不是扰动的，不是烦恼相的。对对对对，烦不是那种烦躁扰动之相。对对对对啊，你就是我们才说老实念佛嘛。好，有问题我们下一次再来讨论。